可是我们凡夫现在做不到，但是我们尽量努力。智者是指有一切种智的人，智行处就是一切种智而行的六度旺横的人事物。可是他虽然面对芸芸的万事物像如梦如幻一样，他的自信啊还是一样非常的极静的。灭是指灭除一切烦恼，灭除一切的习气，他的念头是证悟到不生也是不灭的境界。所以心经讲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实质上这是讲佛的果位。但是我们凡夫常常都会有生灭，对不对？早上一起来想，哎呀，我今天要去 7-Eleven 买东西，整个头呢跟人家吵个架又忘记去了，晚上回到家里煮菜的时候又很生气，哎，我今天又忘记了。你看你的念头有生灭，对不对？然后呢早上呢遇到一个好朋友从国外回来，你非常非常高兴，到呢 Ecoli Coffee 去喝了咖啡，你就法喜充满，充满到呢走路的时候脚都扭到了。这个念头过度兴奋也有生灭，可是呢要先学着听好，不要受外境而干扰。好跟坏你要常常想，只是暂时的，是无常的，是如梦幻泡影的。这样意思并不是告诉你说不要分享好朋友快乐时光，你还是会珍惜朋友来的时候，你很珍惜跟他相处的每一秒。但是朋友走了以后，你心里放下，你祝福他关心他，但是你不会留念挂碍他。听好，过度的留念会将来成为轮回的因，这样子你才能够慢慢训练你的心不生亦不灭。好，下面他就开始解释什么叫做无垢。请看，无垢浊者，无垢浊者智中无无明故，就是说在一切种智的智慧当中呢，它是呢没有无明的干扰。好，心经讲无无明，无明大家知道是轮回的根本烦恼，现在连无无明的连无明的念头啊都没有。那反过来讲，无无明的话就是广大的放大光明啊，有无明跟杂质。假如你心中常常有无明，什么叫无明呢？以具体来讲，固执、自私、嫉妒，哎呀，你这个人就很无明。再讲白了一点呢，你要不讲，你常常会说，哎呀，这个人很颠倒啊。颠倒是更具体的，是无明所显现出来颠倒的行为，比如是非不分、善恶不分、好坏不分，那你这个人就很颠倒。你为什么会颠倒呢？因为你的心中并没有光明的智慧，所以无明。杂质是说虽然追求成佛的智慧，可是这心中有杂染心，所以叫杂质。假如你心中常常是黑暗的，有杂染心，虽然你也行菩萨道，但是你有杂染心，那你的心还是很污浊的。最可怕的是面善心恶这样的伪君子，那这更是污浊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虽然你可以骗得了天底下的人，可是你骗不了自己的因果报应。轮回的时候是以你心中的业力去投胎的。接下来看智者，智者有智慧的人呢，他所走到行六度万壑所找的任何一切处所，有智慧的人自证之故，他自己证悟什么他自己知道，因为自己知道，所以他知道我过去现在未来依彼生故，依什么缘而生。在这清净的一切种智当中，他可以看到实地义故。实是指实相，地义是指圣义地的真理。对不起哈，这都是古汉文，非常的深哦。这在天清菩萨大概在公元1500多年前啊到2000年所翻译的。啊，举一个例子，像安世高大师，他虽然呢贵为太子，但是他很有善根，出家出家修正悟的时候，他神通现前，智慧现前的时候，他知道自己过去呢在恶心中无意中杀生了，所以他就到菜市场，他要出去之前就告诉自己的侍者说，今天师父出去大概就不会回来了，但是呢你帮我保留一桩事啊，若呢 那个杀害我的人呢，被关被所谓衙门长抓到的话，你跟他讲不要杀他，是因为我过去欠他的恶业，我今天该还。就像甘士甘的大师一样，心很平静，就到菜市场里面去化缘，为众生说法。走着走着呢，突然有一个马车走过来，突然在惊慌的时候，马车一惊吓呢，吓到旁边的人呢，有一个扁担，他是你知道古人是扁担嘛，就是扁担前跟后啊，扛菜的，结果一个扁担呢前面掉下来，往后面一打，那个扁担刚好打到安世高大师的头，当场他就流血了，就死亡了。那是他的业啊。那这下那个讲吓死了，他说糟糕，我竟然杀了一个高僧，对不对？他被抓去的时候，他的弟子就出现，他说我师父叮咛有一封遗嘱，说这是他过去的业，对不对？你要放这个人。安世高大师为什么知道呢？因为他过去是用在无意心当中，他也杀过这个人。所以当一个人在证悟的时候，知道过去现在未来的时候，好的东西他会接受，坏的东西他也得接受，这是自己的业。你要想你有没有用清净的欢喜心去勇于面对跟接受。人生虽然都有不如意十之八九，为什么都不如意？因为我们的恶念比善念多嘛。我们不管有学佛跟没有学佛之讲，无量劫我们造过了很多的善法，所以我们得了人生。但是我们呢，人生很苦啊，不论在家苦出家也都苦，对不对？现在的僧团也很复杂，整个大环境都很复杂，什么？那是大家的业。你若不从业当中去改的话，你躲是躲不掉的。所以见实地义故，你看到真实相，了解了圣义地的时候，所有一切的东西啊，现前的时候就如梦如幻。听好，并不是你可以躲开因果报应，而是你心不受。所以在南传受相应是很重要的。再举一个例子，佛呢成佛的时候，他也因为头痛三天。他过去世呢，曾经在河边，他做过渔夫的儿子，大家都捕鱼，整个呢村庄的人都非常高兴，好像呢疯狂的祭典一样，就跳舞歌颂，然后呢就来烤这个鱼，这个切这个鱼的肉来吃。可是佛当时是一个小朋友，他并不想，他很有慈悲心，他没有吃肉，但他很顽皮，跑过去拿一个那个木头捶他咚咚咚三下。你看佛因为这样，因为这样的因啊，佛无量劫行菩萨道这么多的功德，他成佛的时候他还要头痛三天。但注意，头痛的是指生理他有痛，因为这是他的业，但他心不受，所以过完三天以后他的业就了尽了，这个叫随缘消旧业。所以注意听，在这里见识第一的人，你遇到了境界的时候，你要不要先让境界去影响？就是人家骂你一句，那是你的业啊，不管无量劫的业，不管你有神通没神通，你现在再骂他一句，那完了，继续吧，冤冤相报何时了。可能下次投胎呢，那变成两只是老虎的时候呢，还继续卖骂，就是这样，这就是业。所以听好，心愿宁静的人，你在面对人事物的每一个缘，你都应该很用心的去处理，对不对？所以任何一切法都不离开因缘果报的业。你今天会遇到好的业，那也是你修来的，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。你今天会中乐透，那也是你过去过广大的布施，在佛门布施，在世间呢救度很多人。举一个例子，前一阵子有一个朋友啊 ，email 给我，对不对？他认识一个很好的朋友，对不对？参加一个晚宴的时候呢，他一对夫妇啊，虽然学南传佛教跟大乘佛教，对不对？他们家一个人呢，一口气捐了200亿的美金，在泰国建一座医院，就有非常非常多的人。你为什么看到全世界会有隐形这么有福报？这修来的。可是你知道吗，虽然他们不是佛教徒，我刚才讲的那个是佛教徒，虽然你看电影明星，好莱坞电影明星，对不对？他成名的时候当然是很复杂的业，可是问题，当他一次演唱会的时候募的好几百万或好几千万的这个款项，也是帮了很多慈善事业的团体啊。所以人家能够有这样的福报，我们没有，因为我们没那个善的业，那你没有去种那善的因。当然功德的大小并不是在钱的多少，但是我要说明的是说，人家有那样广大的愿心做这样的福德因缘，所以他今天有善的果。 同样的，在菩提道上里面，你想想看，很多人就会遇到良师益友跟好环境，因为他种那个因嘛。这个也很重要。好，下面再看下面一段。复增上善解法故，增上善即灭故。所以你的心，清净的心，菩提的心，积功累的心要越来越强，增上，常常增上。你的善心很强，解就是来理解清净的法，法的力量是很大的。我常常说，假如你心中有法，像灯塔一样，走遍三千大千世界，你心中有法，你自己都会得到解脱。世间常有一句话，知足的人睡在地板上他都很知足，不知足的人睡在天上呢，他都还觉得呢还是不够好。现在全世界经济都不景气，什么都涨，但是薪水绝对没有涨，对不对？所以可见我们人也应该要改变一下，我们要惜福，要节俭啊。讲到这里我多说几句，大家都觉得日子很难过，在家出家都很难过，对不对？在家有很多的压力，出家道场僧团要运作，有很多的活动，很多的开销，很多的功德要做。但是有一个问题是，我们要反省我们人是不是真正开源节流，当用则用，当省则省。我记得我们老一代的那一代人，虽然被日本统治，可是他很怀念日本人。为什么？日本人管制的时候治安非常好，不像现在暴力恐吓的，对，诈骗集团这么多，在那个时代是没有的。可见道德出了问题，人心出了问题。第二个，你觉得生活压力很大，可是你假如禅修静坐一下，你拿一张白纸开始列，你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？水费、电话费、房租费、车子费、开销费、社交费、高尔夫费，你会发觉逛街费、买皮鞋费有很多是根本不要的，你是自找麻烦的，这是真的。但是佛没有让你全部钱都供养，佛已经说过，赚一百块里面呢，四分之一供养修福田，四分之一孝养父母，四分之一以备不时之需，四分之一做生活费。佛就曾经在《大乘经论》里面讲过，第一，供养三宝是修我们来世跟今世的福田；第二，孝顺你的父母，父母是你的恩德啊，父母的恩等同于佛恩啊。很多人现在连爸爸妈妈都不养，自己孩子的也不养，这是不可以的，因为人道有亏，佛道难成。第三个，生活费；第四个是紧急的意外，比如说受伤啦，或生病啦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想一想，其实人真的要想要的东西很多，人真正需要的东西并不多。所以当前面呢，全世界经济不景气，压力都很大的时候，只有什么？再节俭，再惜福，再布施，再修持。你可以一天三餐过得很简单很朴实，但是你却很快乐，因为你多有更多的生命时间体力去关怀别人。你也可以让自己呢，从头到脚呢容光焕发，金光闪闪棍，可是内心里呢非常苦恼，为什么？卡都刷爆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烦恼是从自己找来的。所以我讲这个例子是说，大环境真的都在变，听好，未来的时代不是你想象的，三年跟五年可能一个大环境改变了，所有很多人都没有工作的，没有工作的你怎么办？没有工作刚好可以好好念佛。我就有一个学生呢，他本来做工作，后来突然失去工作了，我花了一天的时间辅导他，看他怎么想。你以前很辛苦的想要来上课，来共修，来听经文法都没有，现在太好了，你礼拜一到礼拜五你全部不用工作，所以你最有福报，那看你会不会规划你的生命。后来他找到一个礼拜六跟礼拜天的工作。所以难过没有用，你要转变自己的心，刚才讲转变自己的人境界，你不要去分别，要转过来，我怎么平衡我的心。我说现在你最有工作，你愿意奉献僧团，为商业精舍奉献，你现在最有福报，所以他听经最多，看经最多，奉献也最多。当你经过半年好好的去努力一年，当你累积的福德因缘，师父相信我也会祝福回向你，你会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。但是能这样想的人不多，为什么呢？没工作的大家就想，哪一条河流比较好比较深，我可以去跳楼，哪一条呢可以赶快来解决。没有用，躲是躲不掉的。所以听好，结论是 负担跟烦恼是自己找的，要学得节俭惜福。你更有福报的时候，你应该去救更苦难的人，在贫穷的时候还能够种福，那是最大的福道福报。这样子叫，接下来就叫做增上善解法故，你的善心在增强，你法的力量很强。接下来增上就是一直增加，善即灭故，你善心越强，可是你的心越极静，灭是灭除你的烦恼跟习气。否则在这个大环境的变化无常当中，我们佛法常讲无常无常，你要懂得用在你的心，转你的念头。我们的心本身就有很强大的力量，你若不能够训练自己，忧郁症那其实浪费了很多钱，也浪费了很多生命。每天行尸走肉啊，你每天行尸走肉，我跟你坐在那里，你24小时还是过的，对不对？你的生命不会因为你坐在那边然后就暂停的，世界不会因为你而呢暂停的而不转动的。问题是你要想，我下个阶段我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。接下来再看下面的经文。富有世间智，谁闻明了之？因为前面的善解法故，善即灭故，而且两个条件要增上增上增上。所以你的心对于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的道理，乃至于世出世间的法，你会了解的越来越多，你心很极静，所以你就会有出世间的智慧。这里出世间的智慧是指什么？起码要有四谛十二因缘、六度跟十谛的智慧。这样子你的心非常宁静，六根接触六尘的时候，世间所有东西随闻明了故，只要听到过学习过，你立刻呢就学习力非常快，而且你甚至无师能自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智慧升起了，你已经有很强大的能力怎么去判断是非是邪真假，你呢学习力非常快，而且呢你不会被世间所迷惑。接下来再看自性常即灭故，自性离烦恼故，就是说你的心啊常常是在静当中，烦恼升起像瀑布一样，像河流一样，你看到了自己的烦恼，但是你的烦恼不会干扰你的自性，这叫自性离烦恼故。他说所谓自性离烦恼啊，是讲并不是先有染污心，然后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最后才会离故，错，这样是有生灭。这里讲自性常即灭是讲佛的自性清净，所以佛的自性清净已经到没有时空的障碍，他不是说哦，刚开始呢是肮脏的，然后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变成清净的。假如刚开始是肮脏的慢慢变清净的话，听好，有开始有结束，那反过来讲清净的时候有一天呢也会变肮脏的，听懂吗？可是佛不是，佛是呢他证悟到自性，那怎么体会呢？就像镜子一样，你上面有污垢，有烦恼，有习气，但是你把污垢擦干净的时候，镜子啊本来生生世世都是干干净净的。镜子你会觉得不干净是因为它空气中很多的灰尘，你要去打扫，你打扫的时候你觉得镜子是干净的，可是呢镜子不打扫的时候你就脏的。可是镜子的本身 mirror itself 就它本身自己啊是永远干净的。所以这里讲的自性常即灭是指的镜子的本身。所以他说经文讲并不是先有染污后来慢慢离故，所以这样子才能够叫自性是不生与不灭。下面他介绍不灭就并不是一个开始然后而结束，因为他不灭，所以他从来不会放弃利益一切的众生。所以真正受菩萨戒跟得菩萨戒的人，他知道所有一切的芸芸众生，乃至今天走在捷运上你会碰到的众生，不管有缘无缘的，其实过去是都跟你有缘，他不会舍离一切众生。第二个不生，就说他的心永远会像莲花一样是出污泥而不染，是出世间故。有如此的智慧，他另外一个角度是第一个，他的本体是自性离烦恼故， 自性常即灭故。而要用不同角度来解释它，第一个叫不生跟不灭，第二个也可以叫不垢与不净，第三个也可以叫不增与不减，下面一个也可以讲不住涅槃也不住世间。所以如是智者，他不会住在涅槃，涅槃的话就会像阿罗汉果一样不愿意度众生，也不住世间，也不会在六道轮回里面拼命度众生，执着有众生而度，然后呢却不愿意出轮回，不会，他两边都不住。那不住涅槃跟不住世间，用一个譬喻你可能会比较了解。佛经常讲千江有水千江月，你看月亮在天空上，当现在河流里面有水的地方就有月影，你看拿个脸盆也有月影，湖流里面也有月影，河流也艳影，大海也有月影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你真的呢到了湖边呢，你去用手去捞啊，抓那个月亮，有没有月亮？没有。假如真正月亮住在水里的话，你一捞应该捞得到嘛，对不对？换句话说，用这个千江有水千江月的譬喻是说，月亮像佛菩萨证悟的境界一样，它不会永远粘在天空上。你看地上只要有水的时候，月影立刻显现。那天上的月亮是指报身跟法身，水中的月亮是指化身。那水中的这些呢，是代表世间，天空代表涅槃，它不会永远粘在天空涅槃的那一边，也不会永远粘在水中的这一边，这叫不住涅槃也不住世间。那你会说它住哪里？哪里都不住，哪里有水的时候哪里它就都显现，这样能体会吗？好，稍微去思考一下。因为常常我们讲到佛菩萨的境界啊，不住涅槃不住世间不住两边，对你来讲是很深很深的，这是佛菩萨的境界，但是要去思维。所以由此做一个总结，就如是以上呢，下面号码是我加的，它有四种非常的甚深微妙，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。请看下面：一、观行甚微；二、依止甚微；三、清净甚微；四、功德甚微。我先讲第二个，心要依止在三宝上，生生世世都不动摇。依止在大乘经典上不动摇，依止在华严经实地法门而去修持，生生世世依止佛法僧而不动摇，这叫依止甚微。接下来你有依止的力量，就要做到天天每天透过文思修戒定慧，叫第一个叫观行甚微，常常要观照自己的念头去实修，所以止观很重要。第三个清净甚微，透过依止的力量，你观行的力量，接下来你的心比一天一天的精进，一个月比一个月的精进，然后一世比一世的精进，那你心更清净的时候，你自信的功德就会开展起来。最后第四，功德甚微，就是这里的功德不是指外在的功德，而是内心里清净的戒定慧的功德。这个功德佛没办法给你，但佛可以教你开展。那佛经里常常讲一灯能破千年暗。好，这里我突然想到，从哪里依止甚微或观行甚微，怎么判断呢？先不要生气，贪嗔痴烦恼起来的时候啊，都是三个同时起的，每一个人呢执着不一样。我举一个例子，本来我是这样想，禅观的时候讲，现在我想到我就讲。好，现在大家知道哈，老谷出版社有一位很了不起的南怀瑾老居士，他呢过去是有这一世的南怀瑾老居士有很多很多的上师，其中前一世第九世贡噶佛爷也就是他的上师。那他有很多很多的上师，让人家曾经问他说，你对前世贡噶佛爷最记忆最深的是什么呢？他讲了一个例子，我看了很感动。有一天前世的贡噶佛爷呢个子非常非常的大，每天呢没事呢都坐在法座上，就每天禅修，然后看到人都微笑。然后呢有一天他就去见贡噶佛爷请法，出来的时候他就问他的侍者拉玛喇，他叫会翻译的人帮忙翻译，你觉得贡噶佛爷有什么特别啊？ 他说没有吧。我说你再想一想吧。南怀瑾就问他，南老居士就问他，你想一想吧，你跟他了40年，你为什么不跟别人，你跟他呢？他说他一定有很特殊的地方吧，对不对，你才会愿意跟这位善知识。那个狮子喇嘛说，我跟他有缘哦，我想到了一桩很特别，我跟他40年，我从来没有看过他发过一次脾气啊，他总是微笑的，好的也笑，坏的也不笑。那南老居士讲，这就了不得了，这是大乘的甚深禅定啊。各位你回去试试看，4年不发脾气，不要说4年，4个月看看，开始试试看，真的不可以起嗔心哦，好的坏的你都不可以起嗔，不要说4个月，4个星期试试看，很不容易的。这样，所以观行啊，跟止依止的力量，你真正修持还是很不容易的。所以你要知道，真正的修持不一定是炫耀他有神通，或有特殊的能力或特异功能，甚至真正的修持是在他的身口意完全净化。看在这里讲，依止甚为，观行甚为，接下来清净甚为，最后功德甚为。其实这4个就是次第。你要想想看，我们的心从早到晚，我刚才问过大家，睡觉前半个小时你做什么，你的心一直在哪里？早上你起来以后呢，你是不是发了菩提心，把今天的一天都当菩萨道，你的心一直在菩萨心。第二个，面对复杂的人我是非，从早到晚有这么多的人事物，有人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你要面对主管，面对同事，面对自己的情绪，要面对很多很多的微妙的这个人事物的时候，外在的人事物，内心的人事物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很清楚的看到你自己的心，观行甚微，对不对？不要不要匆匆忙忙的，对不对？第三个，你的心是不是有一天比一天清净？这样子你若能够把握到这个原则的话，你真的是大乘的行者，那天龙八部呢，或是诸佛菩萨看到你呢，都会欢喜，而且护法看到你都会合掌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心中有大乘的正法，你心中透过这样的次第，每一分每一秒钟都是清净心，清净心生无量的自信戒定慧功德。所以我记得我以前在教禅坐的时候，曾经念过文殊菩萨给这个五台山一位高僧的一首偈子，说一念静心是菩提，圣照恒沙七宝塔，宝塔就近翠微尘，一念静心成正觉。说一念清净的心啊，对不对，是菩提心的因啊，胜过你啊拼命忙忙碌碌的照顾恒河沙数的七宝塔。为什么？宝塔是有违法，虽然这是善法，你做了很多功德，捐了很多钱，可是呢你说做了这些东西呢，宝塔经过围城啊，最后都毁坏，可是你呢若没有反观到你内心的一念清净心啊，那清净的心才是成佛的因啊，才是真正所谓真正的成就无上菩提。所以不要小看人，一个人真正身心放下来，真正为了发菩提心而去静坐，他那个清净心的功德是将来成佛的因。所以一念静心是菩提，圣照恒沙七宝塔，宝塔就近翠微尘，一念静心成正觉。假如你对法义没有很深的这个领悟，或是闻听闻或思维，你对自己所修的法门或坐在那里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那别人讲一讲的时候你也会动摇的。当然讲这首偈颂，听好，它并没有否定你要去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，而是告诉你所有的东西要回归到你般若波罗蜜，要从你的一念清净心去努力。假如你虽然做了很多布施，做了很多功德，做了很多的法会，做了很多义工，可是你的心还是散乱的，看不到你的自己的心，那就很可惜，你所做的事只是有漏的福报。你来生可能会当文武百官跟天人，可是呢你当皇后的时候，你还会嫌呢人家煮给你的猪脚面线还很难吃，因为你的烦恼起来了吗？或者人家准备的食物给你呢，你都还嫌得不够好。 所以往内心关照是大乘法门很重要的，因为只有这样你才会看到自己的心，最后了解自性的时候，你才会像证入自性的毗卢遮那佛。好，所以这四个是很重要的，在讲义上有话，请自己做个记号。接下来，言甚难得者，于中第一圣为。好，现在回看这前面的四个圣为，上面看号码。他说，在第一个圣为，为什么讲观行圣为不同于世间的三昧？世间的三昧，简单的讲，三昧就像三昧，像世间道教的，道教也有禅修。世间的，比如说是灵媒，对对，它都是仰仗于外在的力量，虽然它有短暂的力量，可是它不会是从内心观行去用功。第二、第三，就是第二要依止三宝，依止大乘经，依止华严经。第三，它要清净心，不同于外道。外道它虽然也有依止在神，可是它自言尊者非常的骄傲，甚至它可以自己创造自己一个宗教。甚至他讲到最后，我修的最好就是我创造这个世界的，那是强大的我慢，我慢是很大的魔障。这后面我还会讲，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说，真正修般若波罗蜜有很多最大的障碍，最大的障碍是第一个分别心，我修的很好，他修的不好，哈哈，我念般若经，他那个人啊没有念般若经，你看我多有善根啊，这个是最大的魔障。第二个，骄慢分党派，就是说认为别人的法门都不如自己的法门殊胜，所以自己虽然勇猛精进，但是呢轻视别的善知识，所以就会党派争派，党这个就是族群跟族群之间呢就会对立。第一个是我慢心，第二个分别党派，这两个是大魔障，这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讲。所以他说真正他就佛就结做一个小的结论，简单结论，以后我会讲这个经文啊，我先在这边提一下。他说真正修摩诃般若波罗蜜相应的人呢，是应该越来越谦卑，越来越调柔，越来越柔软，没有炫耀跟骄慢，这个才叫得清净般若波罗蜜。般若法门本来是很殊胜的，当然假如你能够听到般若经又修学般若经，当然是你是比别人更有福德因缘，但是要很小心，不要因为自己修般若经就认为自己是产生共高我慢。好，别人都没有读般若经，只有我读般若经，你看哎呀我真是百千万劫难遭遇，你是大我慢。实际上在无量劫恒河沙数行菩萨道的人比你还多啊。所以他第二个说，第二跟第三不同于外道，因为外道依止的是外在的神，还有外道呢修得越高的时候，他心越不清净，是越大的我慢。第四个功德甚深故，他说不同于声闻顿号辟支佛，这里的功德是指菩萨的功德跟佛的功德，能够证入一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的声闻跟辟支佛，当然也是很殊胜的。现在台湾、东南亚、全世界都很多人好药难传的禅法，这是很好的。但是呢，在我个人的想法是觉得，我肯定那也是佛的教法，因为佛三转法轮度无量众生，对不对？可是假如你多读《大智度论》或《般若经》，菩萨通达一切声闻法，但不以证声闻果为目的。我再讲一遍，菩萨通达声闻跟辟支佛一切的教法，他才能够法门无量誓愿觉教化一切众生，但他会不以证小乘果为目的，所以他还是以证佛果为目的。所以我觉得不管你是学习南传、北传、藏传或金刚乘，对于自己所行的大乘菩萨道要有坚固不动的信愿行。再看于此记中，好看这四种的这个为呢，里面它有放总跟别，请看幻灯片好了，因为这里面很多字哈，你看幻灯片会比较容易。这在这个记子里面，就记子当中呢，就是前面讲的第七二之七有六句，里面为者是讲总，两种的细微是讲别， 显难得或是者得时甚为，这是总。其他的四种是甚为，是讲别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它有总说跟别说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请看下面。此甚深微妙的广大智慧，假如它有显着外在的形象的话，是什么形象呢？就是后面的两首偈颂，二之八跟二之九，请看。二八，二之八 ,V 二之八。自体本来空，有不二不净，远离于诸趣，等同涅槃相。V 二之九，非出非中后。对不起，非出非中后，念是这么念，其实你可以自己加一个字，非出非中非后，这样会比较正确。原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偈颂为了配合五个字，这出中后呢是来自于般若经，它举火焰做比喻，非言辞所说，出过于三世，其相如虚空。好，请看下面。智相有两种，叫同相跟不同相。华严经常常用六相来解释同、总跟别，同相跟不同相。同或叫做异，不同相又叫做异。好，先看，就同跟不同，就是相同跟不相同的意思。先看同相当中，什么是相呢？彼智相故，就说所有一切法共同的相是呢，自体本来是空的。这叫自体空，究竟一切的种智，它本身自己也是空性的。好，翻过来，云何叫同相？请画起来，一切诸法如说自体空，就一切的万法，不管是房子、车子、你坐的椅子，乃至讲堂，到最后呢，你去分析啊，都是呢，自体本来是空的。当然你假如要了解空，最详细应该去看大智度论十八空品。大智度论里面有讲很多的空，先讲一个，就是一切法都共同的，就是自体没有一个，自身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，刹那刹那都在变的。假如你用分析的方法，它是空的。举个例子，你看我现在坐在这里，对不对？20年前的我跟现在的我都不一样，为什么？现在头发越来越多。今年我42岁了，很多人都不相信，很多人认为我的24岁，这样刚好颠倒。然后我觉得心有关系，第一，我有赤子之心，第二个，这20年来很惭愧，我也很精进的在学习佛法，帮助别人在精进的修持，所以相由心生。第三，还有一个，我这个人没有心机，真的，我不会表里不如一，但是我这个人头脑很清楚，一切呢好坏如梦幻泡影一般，我看得很清楚。所以你的心就不一样，你的相貌就不一样。我的同学或者同事啊，跟我拍几张照片的时候都很老，为什么？烦恼太多了，操心太多了，顾虑太多。好，所以现在的我跟以后的我也不一样。当我们老的时候呢，身体呢一把火化，火化的时候，地水火风呢四大分离的时候，请问哪一个是真正的你呢？所以很多东西你真的去思维啊，它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的，所以叫自体空。那这个好处有什么呢？你了解这个道理以后，你对一切的东西你会感恩，但是不会执着。了解这个道理并不是说你就很消极，你会感恩，你感恩今天跟人家相处在一起，今天的友谊，可是友谊也会变的，所以变得不好的时候呢，他出卖你的时候，你也不要太难过，因为人心本来就会变的。而那个人突然对你太好，你也不要太高兴，你也就这样子，很自然。所以自然的心才，对不起，自然的清净心才会跟华严经的佛性相应。再讲一遍。自然的清净心才会跟华严经的佛性相应，一切自然就可以了。当然自然并不是呢就很随便，不是，它本来就是没有造作的，没有掩饰的。听好，这里讲的是本体，是要恢复你的自信，就像一个黑暗的当中，你打开一个灯，它就全部都亮了。但是自然并不代表你说善恶不分，好坏不分，人家劝你呢习气不改，自然就好了，其实你用错地方了。 所以一切法如说自体空。什么叫自体空呢？可如是取，他下面举了三个角度啊，看幻灯片，看你的讲义，打了三个问号。他从三个角度来去比喻，自体空是没有办法去抓取的。可如是取吗？像兔子的脚吗？请问兔子有没有长脚？没有。可是呢，讲兔子啊的脚呢是一个名字而已，就中文里面可以讲如兔脚。然后呢，在中论里面还会讲到兔脚啊是出自于中论，然后呢空性的经典般若经也有讲到，还会讲到如呢石女儿，石头里面会蹦出女孩子吗？不会吧。换句话说，兔脚虽然有中文的名词，但没有实体。换句话说，空性的东西虽然它因缘显现存在，可是你抓它的时候是没有的。比方说像云，天上的云可以风吹的时候显现各种现状，但你去抓它的时候是抓不到云的，只是水蒸气而已。他说第一个问题，可如兔脚吗？不是。如兔脚也否，那个是否，不是不的意思。古汉字否跟不是同一个古字，现在我们讲否才下面加上口。第二个问题说，可如是取，不同这个空性的智慧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空性呢？答案是没有的，因为空性的智慧只有一个，就是你佛性显现。不会说昨天是一个空性的智慧，今天是一个空性的智慧，明天又是一个空性的智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假如空性的智慧会变的话，它就不叫真正的空性。第三，可如是取吗？有彼此对立的这个本体吗？彼此比如说我坐在这边，此这个岸，如果往这边走，走到讲堂的底端，彼岸是厕所，这就有此岸跟彼岸。空性的智慧里面是没有彼此的对立，因为有的话，那我问你，那对方的那个岸就会消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看啊，假如我这样的方向这样走过去啊，从这边是彼，假如师父坐的这个讲堂是彼，对岸一直走，走到彼是厕所。因为说往前走，师父你的对岸一定是厕所，那错了。假如我走到楼梯，我的对岸是什么？是楼梯呀。可见彼此是相对的，它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，所以这叫自体空。那这三个问题的用意是说什么呢？第一，自体空纵使它有假名，但是它没有一个永恒的实体，这是用兔脚做比喻。第二个，自体空没有两个，不是呢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自体空，亦有自体空。第三，自体空没有时空的对立，彼跟此，离这三种空才能够真正了解究竟的一切诸法毕竟空。所以再看下面讲一个段落我们就结束哈。所以云何取此自体空甚深的含义呢？因为呢它广大无边，所以中论里面常常讲不字。听好，看这里，不也常常用非。比如我问你，这个闹钟是黄色，假如我讲一个非黄色，请问有几种颜色啊？很多种。对，我们常常听过说哦，非黄色，那大概一二颜色，很多很多颜色，绿色、红色、白色、彩虹色，都是非黄色。所以中论里面常常都喜欢用非，非有非无，或不二不净，不一不异，这是他们的在印度当时论辩的思维模式。就比如说告诉你不要参加政党，那表示不要参加政党的意思是表示任何的团体你都可以参加嘛，听懂吗？不要参加政党没有告诉你不要参加团体，是说就特殊不好目的的政治党的呢，你不要亲自陷入。但是任何一个狮子会啊、红十字会的乃至佛教的团体的党，这个团体好的团体你都可以参加，这样听懂吗？好好，所以这里讲有不二不净，不二是因为我们凡夫都有二元对立，有无净呢，就是常常我们的问题都有开始跟结束。小朋友常问你，对妈妈我从哪里来？我从你肚子来。那你又从哪里来啊？你从阿妈外婆或是爷爷来。那外婆又从我哪里来？ 这就永远无有穷尽，这叫打破砂锅问到底。可是真正自性空的时候，它是离开不二，不二是指不有二元的对立，比如彼此二元的对立。不净是指没有开始跟结束的对立跟局限，如此如是取，如是你的善心的去体会，这样子才叫会了解自体空。所以他有个结论，自体空应该是离开三种空种色。哪三种空？一，离毁谤色；二，离意色；第三，离净灭色。其实他这个是应对着前面的三个问号的。第一个毁谤，就是说我们凡夫呢常常会毁谤说像印度当时外道，他会说佛法你讲空性空性，那虽然呢一切法空性，请问空性也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永恒不变的空性？不，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空性的概念。他就比喻一个像兔子的脚，我虽然讲兔脚有文字也有声音，可是兔子真的是没有脚的，你不可以执着它存在的，就是离开外道毁谤，叫离谤。摄是指摄受或包含的意思。第二个，空性也不是有一个两个空性三个空性，讲四空十八空或三三空，只是说法不同，空性只有一个，所以它叫离异摄。不能说我有一个佛性，好，现在我往生极乐世界了，我另外一个佛性去，那我请问我这个佛性呢去哪里？不，到极乐世界跟现在的佛性是同一个佛性。所以当时民国时代，谭虚老法师面对了一个人，就问他说，有一个很高级知识分子问他说，若请问谭虚老法师，因为谭虚老法师是写天台宗的，他也研究，他就问说，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国土啊，那那么远那么远那么远，那我们怎么会去得了呢？谭虚老法师笑一笑，他就反问他，请问极乐世界跟娑婆世界的分别界限在哪里？他反问这个人，就是一个知识分子问谭虚老法师。那谭虚老法师呢，就是没有回答的问题，他反问他一个问题，请问你认为这个娑婆世界一直走到哪里尽头才开始算极乐世界？那个人愣了一下，极乐世界跟娑婆世界没有分别。他说对，极乐世界跟娑婆世界就是没有分别，就在你的心。当你业力显现的时候，你看到的是瓷砖，是台北市的马路；当你功德力显现的时候，你的现前一个念土就变成黄金为地，昼夜六时，一天曼陀罗花。极乐净土就在由你的自信当中而显现。所以极乐世界跟娑婆世界不是两个世界，事实上是一个世界，这叫离异摄。听懂吗？这真的很难哦。可见当时天亲菩萨智慧真的很高，一个字包含这么多意。离净灭摄，净灭就是开始有结束。我们常常都会问彼此，哪一个开始，哪一个结束？我们的人的是这个问题都有一个结束，净就是结束嘛。事实上它无始也无终的，对不对？没有生也有灭，所以这是三种空。好，第二再看一下，下面讲完就结束了。另外有一个版本，另外一个版本是说，是指天亲菩萨在翻译，不，在写这个的时候，菩提留支翻译的时候，看到这个他手上的这个十地经论有两种不同版本，那可能是印度的梵文版本，或是中亚纪伯宾国的叫胡本，所以有两种颂。我贴一个 note， 这里的颂不是指寄颂，是指两种不同的版本。有一个写有不二不净，第二个是定不二不净。那一个是有，一个是定，其实它字虽然不一样，但是它讲的道理是一样的。那它讲的定是指什么呢？这个定啊，能够灭除烦恼，离开空有两边。所以版本虽然不同，但是要讲的一样的。好，今天就讲到这里。所以我们的佛性身是透过一切种智而显现，这个智慧有相同有不相同。今天讲相同，就是呢讲离三种空性而摄受的离三空摄。下一次会讲什么东西是不同呢？因为在清净的相当中会得到解脱，在大乘里面 定中见佛的时候是清净相，在金刚乘里面定中见到本尊跟坛城，也叫做净相解脱。好，下一次从67页的第九行开始讲起，何者不同者为净相解脱，下次从这里讲。